你说话试一下，你加上去。
听得见吗？
你对你说话。
大家好，听得见吗？一二三，
可以，
可以吗？听得到吗？
放上头一点。
放上头一点。
嗯。
最近喉咙有点，平时我讲到都是大吼大叫的，今天要穿。所以要省着点喉咙，大家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
那你或者拿着那个麦克风呢？拿个哎，等一下，哎，麦克风架上了。
因为我手拿。
对，试一下。
这样好一点吗？
Okay.
哦，谢谢。
室内模式。
现在好像回音也好一些啊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很特别的聚会。那开始前，我想先知道一下，因为今天是福音聚会，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洗礼的朋友们，能不能举下手，让我认识一下你们？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鼓掌，欢迎你，欢迎你们，好，手可以放下，好，手可以放下。
我们都是
中国大陆的大部分，我们无神论的国家很少能够接触信仰，那么我也不意外，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长大。然后来到澳洲才认识上帝，现在在生命堂隔壁的教会不是澳洲。那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呢，叫安息日。当我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小时候，大家算日子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
礼拜三。
你有想过一个问题，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叫礼拜七啊？啊，我在当时在想，对吧？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到了礼拜六，下一天应该叫礼拜七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哎，他好像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我现在后来开始明白哦，可能当年宣教士把这个带进来的时候啊，就特别来提醒所有的人。到了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再下一天就是礼拜天了。到了礼拜天要做什么呢？到了礼拜天要做礼拜。所以呢，过了礼拜天又是礼拜一，你又开始继续数啊，数六天以后，到了新的一个礼拜天，又跟弟兄姐妹一起做礼拜。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每个星期呢，大家会聚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求上帝跟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啊，若是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，那么我们也一同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来看看上帝的心意。当年他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，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？为什么这个安息日对我们这么重要？好，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在我们曾经不认识你的时候，得罪你的时候，你不按着我们的罪是愤怒在我们身上，却是拆下你独生的爱子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今天我们悔改的人有了得救的道路。主啊，2000年以后，我们在这里。一群华人在澳洲，一同纪念为我们死在哥哥他山上的耶稣基督。主，你真是死里复活的上帝。今天也把刚刚来到教会的这些新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开始去思考，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位神，原来这位神是爱我们。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有圣经，可以跟我一同翻到利未记，利未记的第23章，因为福音主日嘛，不会让你们读太多的经文哈，那我们就读两三节的经文，利未记的23章，弟兄前面还有位置，前面还有位置，坐得近一点，听得清楚一点，不要怕椅子往后拿呀，坐到前面来。大家翻到没有？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利未记的23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
这个纸上有哈？
啊，纸上有，纸上有啊，你读纸上就行，可以。 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
你
小
谕
以
色
列
人
说，
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
要
宣
告
为圣会的节期。
六日
要做
工，
第
七
日
是
圣
安
息
日，
当
有圣
会。你
们
什么工
都
不可
做，
这
是
在
你
们一切的
住
处，向耶和华守的
安
息
日。”好，那么六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核心，上帝借着摩西把这个律法告诉了以色列百姓。那么在这个立位记之前呢、啊、有一本书、哦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立位之前是什么？那反了，那是错了。
创出立民生
啊，
出埃及。
立位记之前是什么？
出埃及。
出埃及记没有错。出埃及记在讲什么呢？讲出
埃及，
对吧？所以这个立位记啊，上帝给律法之前，它是有一个背景。就是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四百年的埃及法老手中拯救出来，然后到了西乃旷野以后呢，上帝才给他一个律法。看起来这个律法是你们要遵守哈、啊，七天里面有一天要休息，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。你想想这个安息日哈、啊，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手下做奴隶四百年，我不知道这个金字塔是不是他们造的哈、哦。好，那如果即便不是造金字塔，埃及当时动了很多的大工程，将近哦，公元3500年前吧，哦，那动了很多的大工程，很多人都是以色列这些几百万奴隶造的。那么我问大家，做奴隶他有没有休息的？
没有，没有。
哎，做奴隶是没有星期天的，没有双休日的。没有 annual leave 的，做奴隶有没有办法跟主人说啊？今天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不来上班了。你是奴隶，对吧？不管你生不生病，高不高兴，不管你老婆生孩子，还是你老公干什么生病，只要主人叫你做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做。这就是奴隶的生活。所以，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。每一天没有出头之日，从早做到晚，从出生做到死亡，很可悲啊！这就是他们的一生，所以他们哀哭求告神，神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拯救出来以后啊，接着摩西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，我讲到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晓谕以色列人，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要宣告为圣会，六日做工，第七日要守圣安息日。”所以，这个就是安息日第一个很重要的，上帝要我们纪念，要以色列百姓纪念耶和华的拯救。你想想看，他们这群人被拯救出来以后，接下去他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叫迦南地。牛奶与蜜之地，上帝要供应他们。那么第一代人出来，对吧？每一天都上班，每一天都做奴隶。突然间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什么工都不可做。你们觉得他们习惯不习惯？啊，我们讲劳碌命啊，有时候对吧？你这个上班上惯的人啊，突然间给你休息个两个礼拜，你这个比死还难过。哦。所以他是做奴隶做惯的人，突然间有一天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所以当时候当他们到了这个新的迦南地以后，他们的儿子女儿也会问他爸爸妈妈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平时工作突然间有一天跟平时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你们做父母的要教导你的孩子，告诉他，因为耶和华拯救我们。因为以前呢我每天都做工，现在我们不再是奴隶了。所以耶和华让我们有一日休息，所以这个圣安息日第一个纪念的是耶和华的拯救。但是有时候啊，讲到安息日礼拜天，我们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在家休息，对吧？你要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那么你只要生活当中出现任何的事情，你都比什么事情都不做要来的重要。当时我在教会 就有一个姐妹跑过来，她说不是啊，今天我要早回家，讲到只能听一半。我说没有关系啊，早点回家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她还跟我解释，因为我垃圾桶忘记拖出去了，今天要收垃圾。也有曾经一个姐妹跑过来跟我讲，哦，不是，聚会我不能参加了，为什么呢？看起来要下雨，我衣服还晒在外面。哦，那么如果你把安息日当做一个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话呢，那么你只要生命中啊出现任何的事情觉得重要的，那么你就去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耶和华吩咐的安息日当中，有第二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圣安息日歇下你手中的工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。大家可以看看经文，你能找得到吗？耶和华吩咐他们要做什么？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耶和华其实有吩咐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们能找得到吗？
当有圣会，
你们要宣告圣会啊，对不对？在英文当中 Holy Sabbath， Holy 我们不太明白这个圣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人是俗的，我跟人相关的都叫俗人，像我就是个俗人，俗人俗啊，俗这个字也很有意思，中文里面单人旁一个谷，对吧？就你一个人啊，你每天就想着就吃喝拉撒，对吧？对吧？谷物嘛，对吧？但是所以我们人只要跟你讲俗的事情你能听得明白，跟你讲圣的事情你听不明白，你要听得明白那就怪了，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跟圣没有关系。但是这耶和华这个圣者，他创造宇宙万物以后，他拣选了人要让人成为圣，所以这个圣会的含义啊，就是有圣者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啊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的话，这个叫聚会，这个不叫圣会。但是呢，有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圣会了。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教会外面，无论什么样的地方，有一群人，有一位神，这个就是圣会。耶和华在圣会当中有极大的心意要向人类显明。第一个圣会大家猜猜看在什么时候？人类的第一个圣会你猜猜看在什么时候？如果你读创世纪，你就会看到神六日创造世界，对吧？到了第七日耶和华怎么样？
卸了他的功，
他卸了一切的功啊，然后就进入安息了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安息日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。那我再考考大家，上帝在第几天造了人？第六天造了人。你们想过一个问题啊，上帝为什么不第一天造人啊？造完亚当，对吧？亚当夏娃，你帮我一起来造世界，对吧？你造树，我造生命，对吧？大家一起同工来完成这个创造。为什么上帝在最后一天造人？
管理这
个，对吧？他造完人以后啊，就把造完的所有万物交在人的手中，像一个礼物一样交给孩子，让他去治理，按着神的心意去治理。所以亚当第二天醒过来，第一次看到人生中的日出，那天是礼拜几啊？
礼拜天。
那一天就是圣安息日啊。所以亚当第一次看到日出的那一天呢，就是安息日啊。什么事情已经不用做了，做完了，神都歇了，所以你也要安息。所以这个安息不是什么事情发生的。你想想看，亚当第一眼看到太阳从浩瀚的大海上面升起来，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他看到宇宙万物这么井然有序的被创造的时候，他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他看到树上有各样的果子，各种味道，地上有各样的花，各种生命，奇妙的存在，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海边去看一下日出，你心里会被那种浩瀚而震惊，心中就会发出一种叹息，是很自然的。哇哦，好美丽！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敬拜。当你 因神所创造一切的美好，心里发出震惊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敬拜。你对他创造一切美好的感知，以至于你知道这位神啊，他远比日出来的漂亮，他远比你看到这个世界来的伟大。圣安息日，亚当进入安息以后，他看到的是无数可以赞美上帝的东西。他吃到树上一切的果子的时候，他有无数赞美上帝的话，上帝太奇妙了，造了这个水果怎么这么甜，造了这个西瓜怎么这么多水，在我渴的时候可以喝得到，上帝你造这个火龙果怎么长得那么可爱对吧。罪人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对神所造一切的事情没有任何感觉。罪人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对上帝所造一切的状况没有任何感觉。太阳升出来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下雨怎么又下雨，对吧？世界万物的变化，我们人不会感谢神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？人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，像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会怎样？我有一次就是买了一些火龙果回去哄我的孩子们高兴，他们看第一次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，心里就是发出这样很震惊的，天哪，这个水果怎么这么漂亮。所以当人离开了神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再对神会有任何的回应。然后呢，在伊甸园里面又告诉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就树上所结的一切的果子，耶和华的园子，耶和华保护你，耶和华供应你，有一位天父，他供应一切所需要的。人所要做的就是遵行神的话，按照他的心意去治理这地。那么人堕落以后，从伊甸园出来以后，这个故事背后阐述了人类世界上发生一切的问题。我们今天人为什么劳苦？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要赚钱？我们怕没饭吃，我们怕我老的时候没钱看病啊，我怕我没地方住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一到澳洲先买房子，对吧？我们努力奋斗，目的是怎样？为了让自己在地上活得更好，让我的子孙可以活下去。我不但一个买房子，我还要买两套，我还要给我儿子买一套，将来他长大的地方 没地方住啊，我怕他将来没饭吃啊。人的忧虑不是因为今天你没饭吃，人的忧虑是因为你怕你明天没饭吃，人的忧虑来自于你失去了安全感，因为你要靠着自己去活下去。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是，神供应你们一切，上帝供应我们一切，我们有一位天父的。所以你再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的爸爸是马云父亲，对吧？他有几十亿的身家，你会不会担心没钱用？你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回到你亲生的爸爸家里面去吃饭，你会做的事会因为他今天做的饭感谢他，你不会跟大家讲，爸爸今天的饭很好吃啊，我祈求你明天也做饭给我吃，你不会这样做吗？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爸爸，爸爸做饭给你吃是一定的事情啊，你不会担心明天起来没饭吃啊，因为只要你住在父的家中，他一定做饭给你吃。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，当你吃到饭的时候，如果好吃的时候说一声谢谢，如果不好吃你也说一声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对父亲的感恩的心。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离开神以后，我们要靠着自己，我们对明天失去安全感，我们要靠着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陷入了劳苦当中，每一天要不停的工作，工作到死为止。然而上帝的话语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让我开始明白，人只有和神恢复关系以后，你才能跟你家里面的人恢复关系，你才能真正去享受世界上上帝所预备的人和人的关系。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？我的太太前不久，去工作， 一个 home care， 是老年人护理，就开车到人家老年人家里面去帮人家打扫卫生之类的。哎，在这边就遇到几个老年人呢，他们在中国很厉害的，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什么哈尔滨工程大学都是高学历，但其实你想想看，在座我觉得能到澳洲来的没有几个不厉害的，相比较肯定哦，在中国社会各方面，你有这个能力能让你来到澳洲嘛，对吧？所以在我们父母那辈人当中都是算是很优秀的人，然后来到澳洲，我相信就是啊，功成身退，享受阳光海岸来的。然后呢，政府分了一个小小的公房，然后年纪大了也走不动了，打一个电话要去电力公司处理一些事情，还要东托人西托人，最后找一个社工帮他做。哎，你会问他的儿女去哪儿？我跟你讲，他儿女太优秀了，他爸爸妈妈优秀，一辈子努力培养，把女儿培养得特别优秀，现在在华为哦，做一个中层的干部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爸爸妈妈有事情打电话一般打不通，所以他的女儿不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是华为的女儿。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辈如果为了物质世界而努力而奋斗，最后落到这个样子，你最心爱的人都不能够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是不是你想要的？而且很快死亡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你有钱或者没钱，最后我们都会失去生命，埋在土里。这是一个并不是很多人愿意知道的事实。然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和神恢复关系，我们在他里面重新有个生命。你若是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回到父的家中，从此以后你不用再为明天担心了，因为你有个天父创造宇宙万物，你今天领受什么你就感谢什么。所以这是在安息日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，你只有相信神你才能够得安息，要不然你只是休息而已，身体休息而已，你灵里面是永远不可能得安息的，因为明天的房贷你还是要还的，明天的问题你还是要处理的。唯独你知道有一位神是你的父亲，你能够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圣安息能够使我们真正回到神创造我们原来的心意，并且回到人与人正常的关系。那我从学院毕业以后，在座弟兄姐妹有许多可能知道，我从事工地的搬砖行业，两年时间在工地里面刷油漆。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为什么去刷油漆，毕竟顶了两个硕士的光环，找一份工作还是找得到的。当时我在神学院看明白一件事情，人在地上活着，没有神就没有一切，福音是我生命的全部。然后我也明白第二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身边最爱的人，我的太太，我的孩子。我曾经在工作的时候，刚刚工作很不错的，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将近三个礼拜，要去开展会。刚刚出生的孩子第一个月我没有办法见他，心里很痛苦。我觉得即便事业有上升，如果上升接下去我连孩子都不能陪的话，我要这样的工作干什么？回来我就把工作辞了。所以神学院毕业以后啊，我去做工地就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在基督里的你能听得明白，我就是为了三点下班去接孩子，接他们回来以后我可以跟他们聊聊天，陪他们玩一会儿，我可以在五点钟的时候为他们做个晚饭，我可以在七点钟的时候陪他们洗澡，我可以在八点钟的时候陪他们读经，我可以在八点半的时候跟他们抱一抱，跟他给他们一个 kiss， 一个一个送他们上床。人活着不是为了钱，人活着有一个更美好的，就是享受人与人之间的爱。但是你若不能回到天父的面前，你还是在为明天忧虑。即便你的女儿将来是华为的总裁，我跟你讲，她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有几千万，她有几百万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今天需要有一个人在你旁边 听听你讲话都没有，何必让自己落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呢？这一切都是撒旦的谎言。所以讲到安息日最后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记得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给犹太人是一个盼望。为什么我说是一个盼望？因为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神歇了一切的功。我们人啊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，总觉得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。告诉你，神的心意就是这世界已经造完了，你做一切的事情或者不做一切事情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地球一样转的，不过因为你多一个人，地球就改变它的轨迹。神已经完成他一切的工作。然而我们现在劳苦是因为人得罪了神，从亚当开始地被咒诅。但神在安息里面的心意是要我们有个盼望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六天等过一天，我们可以聚在一起，对吧？也不聊什么国家大事，一起吃吃喝喝，一起敬拜神，一起彼此问候，对吧？享受人与人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一起的盼望是在一起等候主来的那一天呢、啊？因为唯独我们的大君王回来的那一日的时候，这地上所有一切邪恶都会被审判，所有属神的儿女要进到他永恒的安息里面。在那一日就不再有礼拜一到礼拜六了，就是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，你爱做礼拜不做礼拜都是礼拜天。所以趁着还有时间学习享受礼拜天。你若不享受安息日，那么恐怕你也不会享受永恒，恐怕你也不会在永恒里面。上帝的道理很简单，他创造一切，然而万物听他的命令，就人不听他的话。愿我们今天好好去思考，让我回到神的面前，与他有一个正常的关系。那么你重新去思考的时候，你生命中其实最珍贵的并不是 你有几个豪宅，你有几个豪车，你身边有爱你的太太，有孝顺你的孩子，有两三个好朋友可以跟你喝喝茶，可以跟一群人坐一个下午晒晒太阳，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平静和安静的下午。这就是人生中的美。让我们在神里面去学习安息，去享受上帝，去享受安息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特殊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感谢我们在地上有这样何等的盼望，是世人所没有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堕落世界当中，我们依然要劳苦，但是你给了我们盼望，就是这个安息日，让我们每个星期就等候的那一天有你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圣会。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这几十个几百个圣会累加起来以后，让我们一同有一个盼望，就是你再来的日子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我们因着你美好的创造而赞美你，因着你向我们施的无尽的爱而感谢你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回到家中，能够得享灵里的安息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今天第二堂课马上就要开始，所以不能跟大家一起结束了，好吗？在将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。
谢谢，
好，
谢
谢，
谢
谢，谢
谢。太太，下次。
开始
吗？
开始，开始，有声音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阮华指导，谢谢拉姐。我其实我刚才在这个信息当中一句话，其实朱牧师上次来特会的时候，他也是说与神和好。我刚才的时候，突然间这个与神和好就进到我心里，有的时候就里面好像有一个开启。为什么我是这么说？因为今天他的信息的主题就是安息日，就安息，真的安息从何来哈、啊？然后他还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灵里的安息，才是真的安息。上帝让我们安息，他不是说我们不做工，对吧？不是说我们不做事，
而是说你先有安息，然后在安息里面去做事。我们现在是反的，我们是想做了事儿我就能安息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就拼命的在慌乱当中去做事，然后以为你忙了很多，然后那个钱可以带给我安息。就发现里面如果我有忧虑，不管有多少钱，我对钱，比如说我很多的钱，然后我怕我这个孩子分多少，我每天在想，你是没有安息的。所以安息跟外在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跟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灵里面真的有安息。所以就是这个安息到底从哪里来的问题，就是安息的问题。我们到底，我们有学业的压力，不是说安息我们守安息日就是今天不做作业了，它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每一天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是先有安息，然后在安息里面你跟 学生去做作业的，该工作的你去工作的，是什么在先什么在后的问题。而真正灵里的安息我们从哪里得，是从跟神和好，我们相信我每一天都有上帝在保护我，他的话语说他创造一切，然后他也维持一切，他在供应我每天的需要。供应每天的需要不是说你坐在那儿躺着那就睡大觉，然后天上掉个馅饼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你先相信我会供应你的，你就安息了。然后你在安息的时候呢，你去做工可以挣到你的那个生活所需，或者哎，他会感动别人把你需要的东西会带给你。但是你每一个人的正常的生命状态要对，生命首先是生命状态要对，然后才是你的生活状态才对。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在安息当中。所以有一本书叫《圣徒永恒的安息》，就我们这个信仰带来的是一个时时刻刻的安息，就你灵里面是安息的，你在这个灵安息的时候呢，你才能明白我今天要做什么。我们在安息的时候才有智慧把你手上的工做好的，不管你是教孩子的也好，你带孩子的时候，你教孩子都需要在安息里面去做这个事儿。也就是做事在先还是安息在先，上帝一直要调整我们这个秩序，灵里的安息在先，然后才是做事。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 being 和 doing， being 永远是 doing 的能力从 being 而来， doing 所有的能力都从你安息而来的智慧能力力量，包括你起床的力量。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灵魂深处的这个安息对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，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的重要。而这个安息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，我们相信他，明天上帝会保守我的，所以我今天我当下我就不为明天忧虑，我就不忧虑。你不忧虑了，你才能有安息的。所以我们的安息是有很多敌人的，我们的安息不容易啊，时时刻刻的安息是不容易的。一个电话来，你可能就不安息了；一个消息来，你就不安息了；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震了，一会儿又是哪里什么灾难了。一个消息你马上里面就会有一种不安息的感觉，就会有一个不安息的反应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安息日它是一个象征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是七日的头一日，要守安息日，安息是最重要的。头一日你要安息，它不光不是说光这一天安息，你后面六天都是安息。只是说这个安息对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，而这个真的灵里的安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。因为靠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有安息的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。你今天没睡好觉，早上就做不好作业了，我今天怎么样了，反正有个人跟我说句什么话，我突然就被触动了，我就难过了，你就没有安息了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跟抵挡要来干扰我们安息的各样的忧虑也好，惧怕也好，抑郁也好，各样的负面情绪也好，我们是要有征战的。所以这个安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，但是安息是最重要的。每一个人我们的安息就生命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才是生活，才是你去做工。 所以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，我们因着上帝的全能和全爱，我们在他的话语，对他话语的相信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惧怕除去，把你的忧虑就除去，你就在一个安息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来安息的生活，安息的来做事，一切都在安息里面。所以安息日是七日的头一日，说明这个安息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最重要的，在你一切事情之前。所以人的问题就是与神隔绝以后，我们靠自己一会儿就没有安息了。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息的人，所以我们以前在以前有年轻人小组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就把圣灵的果子，每个人自己取一个名字哈，就是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，就各样的哈，我们就说大家自己取，我就取的是 peace。我说我就要安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安息很不容易。我以前是很容易忧虑的，哎，我后来发现，在神的里面不断的越来越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越来越安息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安息，好多事情原来可以触动我的、影响我的，哎，现在好像影响不到了，就好像长久的安息，长久的安息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，它是要给我们一个生命。我们要享受这个安息，然后在安息里面，你就突然有一个事情，一下就有智慧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就以前你慌慌乱乱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智慧的，所以安息日这个时候，安息日它是有一个预表，预表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安息，最重要。然后每一天你的生命都保守自己，先在安息里面，然后再去工作。所以每一天我们讲早中晚啊。起码三次祷告，祷告就是恢复安息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那上帝怎么说的？我原来的老我的反应是什么？老我的反应就慌乱，没有靠自己了。哎，你想，哎，不对呀，上帝在管着呢。哎，我就把重担一交给他，我就安息了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哈，真的是很宝贵的一篇信息。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啊，越信仰就是带给我们更深的安息，最后就是圣徒永恒的安息，永恒永远享受，不管任何消息来，你都是平安的，你都是安息的。而在安息中，你是有力量的，你的生命就有力量，生命就有力量，你的生活就有力量，你的生活就会事半功倍，否则就叫事倍功半。你慌慌乱乱的，一定事倍功半。所以这今天的信息哈。感谢神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，但你可以唱吗？我们唱最后的两首回应的诗歌。丽娜有没有把那个这还有黄色给丽娜。